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淋雨。有两个小兄弟，年龄不过四五岁，由于疫情不能出去玩，整日被关在公寓里。当他们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升起的时候，更加感觉到屋内的阴冷和暗淡。于是兄弟俩就商量说，我们可以一起把外面的阳光用个箱子装进屋里来。于是兄弟俩拿着个大大的纸箱子，他们到自己的阳台上去装些阳光。但等到他们把箱子搬到房间里的时候呢，发现里面的阳光就没有了。正在厨房里忙碌着做饭的妈妈看见他们奇怪的举动，就问孩子们，你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房间太暗了，我们要搬点阳光进屋子里来。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们，你们只要把窗帘打开，阳光自然就会进来了。凯川今天带来这个小故事，是希望那些在内心中总感到忧郁，没有人理解，更感到没有人能够接纳他们的朋友们，爱如阳光，自怜自哀，自我封闭的方式啊，就如同用箱子搬阳光一样的无用。但当封闭的心门敞开，爱的阳光就能立刻驱散你心中的阴霾。亲爱的朋友，凯传真的希望当您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现在就来打开您自己的心帘，来拥抱那爱的阳光吧。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在音乐的诸多形式中，有一种几乎是榜上有名的音乐家都会写的，而且在创作这类题材的时候，他们绝不会轻易下手，有的会酝酿数年，而有的呢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动笔。那些著名的作曲家们，他们用了最真挚的情感和最虔诚的心态来创作这些作品，这就是安魂曲。 安魂曲的表达形式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一般人认为，安魂曲是天主教为了哀悼离去的人所吟唱的。但其实想想，却正好相反。这些充满安慰的音乐，仿佛是留给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聆听、思索和追忆的。现在您听到的是弗雷所创作的《安魂曲》中的一段，旋律平和，却不失优美。它把人们带入到深深的对过去时光的怀念中，在音乐的流淌中，把生者心中的爱恋和对逝者的追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触动人的灵魂深处。在这首弗雷的名为《天堂经》的安魂曲中，没有听到呐喊、哭泣，没有任何的伤痛，只是柔美、纯净。每一个音符都透着圣洁之光，人声、管风琴伴奏，还有一点点清淡的弦乐在其中，表现出人的肉体生命的终结，并不是终结在恐惧、悲伤、绝望之中，而是像活在尘世中的人轻声地宣告，他们已经找到了真正回归永恒家园的路，并且在永恒之处找到了安息的居所。他们也相信在未来，和他们一样拥有真正信仰生命的亲人都会在永恒中团聚，永不分开。他们的生命不是已经终结，而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开始。而这样的感受呢，只有在心中持有真正的信仰，知道耶稣的生命就是道路，就是唯一的拯救，就是通往永恒的生命之门的人，才会体会并真实的感受。
神剑。
各位亲爱的朋友，凯传上次已经和大家思考过，耶稣被钉十字架上，为全人类受苦，担负了所有世人的罪债。耶稣为众人死，并且战胜死亡，第三天复活，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也思考了关于耶稣的空坟墓的事实。那今天呢，让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复活后向他门徒显现的明证。耶稣复活最大的明证是他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他曾经向个人显现，比如彼得、保罗、雅各、抹大拉的玛利亚等。也有两个人共同看到并见证，比如两个前往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也曾向三个妇女显现，在他复活的清晨，耶稣的门徒七个人当知道了耶稣坟墓空了之后，仍然信心丧失，在彼得的带领下呢，重操旧业，捕鱼谋生。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向他们显现，给他们准备早餐，同他们一起吃饭，并叮嘱他们未来的工作。耶稣临升天前向众使徒显现，甚至有500多人。耶稣复活显现，并不是惊鸿一瞥，也不是只让少数人看到，以至于他们可以多编写一些他们自己的奇特经历，让人羡慕，甚至来膜拜他们，赚取好处。当时有这么多的历史见证人，如果是门徒当时自说自话，将会在那个时代有多少反对耶稣的人可以跳出来为此作证呢？就像现今世界公认的美国总统，是否在100年后有人出来否认，并且认为这个总统不曾存在过呢？即便100年以后没有人认识现今的总统，但是人类历史上他的真实存在也不会因为后人没有见过他而被否认掉。耶稣复活并且向众人显现，不是秘密，不是一瞬间。耶稣的空坟墓证明了耶稣的复活，门徒们亲眼看到并经历到，由此见证向世人说明，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在圣经使徒行传1章3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生命不在乎几寸财物，只在乎那造物主，灵魂时刻在他里面安住。人生不知足，灵魂已无处，人生只匆匆，灵魂不安舒。慈爱天父若永恒住处，活水长流， 永远生命树，灵魂的安舒，灵魂的住处，直到今天不在乎财物，直到今天在乎永恒住，灵魂的安舒，灵魂的住处，直到今天不在乎财物，直到今天专注永生住。
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大家来到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这个板块当中，我是凯传。海伦老师上一次特别的来给我们教了一个方法，就是当孩子们在生活当中发生矛盾的时候啊，特别是他们开始吵架了，在家里的争斗的时候，作为父母啊，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关系，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上一次海伦老师特别跟我们讲到，第一原则就是说我们不要介入，那做父母的要对双方的孩子同等对待，并且不要介入到他们具体的矛盾当中啊。今天呢，我们就请海伦老师啊接着来跟我们讲，
家长不能够去偏袒一方或者当场评判是非。我跟你们讲一个这个例子哈，就是我认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爸妈都是双职工，非常繁忙，这样家庭很多对吧哈。那么他们家中有两个姐妹啊，两个姐妹年龄相近，就是可能差了两岁，所以小的时候呢，爸妈都很忙的时候呢，这俩小朋友呢就会经常在一起玩，小事上就会吵架，甚至呢吵吵就会打起来，两个小女孩哈。然后每次呢吵完了之后，都是妹妹先跑去妈妈那里告状，然后妈妈每次就照着妹妹说的呢就来责备姐姐。你看这个就是属于典型的说，就是吵架的孩子双方中间的家长介入了并且评判了是非。
一般都这样。
对对对，一般的家庭都这样。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我们小时候就是被我们的家长这样对待的，所以我们就自然以为面对吵架的儿女，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只见过这一种方式来示范，对吧？没有见过其他的榜样，所以又以为就是得这样的方式啊。好，我就说这对姐妹哈，几年以后，这个姐姐妹妹呢，都到了青春期，十几岁了哈，然后慢慢的性格上显出叛逆， 姐姐呢就从来不说自己的想法，越来越安静。可是私底下呢，杨凤因为就是说她要用撒谎啊，用隐瞒不说呀，这种各种的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妹妹呢就直接挑战家长，直接顶嘴，冲口而出啊！你看，这就是当家长啊，因为繁忙就简单粗暴的直接评判了的吵架的是非。妹妹呢就觉得受到了支持，所以她以后说话呢就更加的挑战和顶嘴，因为胆子大了嘛。那姐姐呢发现从来自己没有被公正的对待和被了解事情的情况和经过，所以姐姐干脆就反而什么都不说了，两个极端。再后来姐妹两个就成年，对吧，有了工作，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儿女以后呢，这对父母闲下来终于有时间了哈，退休了，然后却发现这两个女儿各自的夫妻关系呢充满了纷争。这大女儿呢，就安静的女儿哈，跟自己的丈夫长期冷战，互不理睬。你看这个孩子的沟通的能力，面对纷争，面对争吵的时候，她没有好的示范，不知道当如何解决跟丈夫的这个矛盾，所以她选择的是不予理睬。这就是小时候她的妈妈对待她的方法，妈妈不予理睬这个姐姐，只单方面听妹妹的诉求，然后单方面得出评判和结论。所以大女儿呢，只懂得面对矛盾和纷争，那就是不予理睬。小女儿呢，就一受委屈就完全崩溃，马上崩溃，大哭，然后呢，到处诉苦，到处求援，就自己也没有办法面对事情，因为呢，一旦求援，就会有一大堆的亲朋好友站在她这边给他撑啊，那个底气，这就是他解决矛盾的方法。到了后来呢，他们就是也有自己的下一代嘛，是自己也组建家庭后又有自己的孩子们，那他们的下一代呢也正在经历他们当年的这个历史哈，每天家里呢两个孩子是鸡飞狗跳，按下葫芦起了瓢那么这两个大女儿和小女儿，他们在自己的家里面也是整天就忙着焦头烂额的解决没完没了的孩子纷争。这个是个真的，这是一个真的故事，这是一个真的事件啊，在我所认识的一个家庭中，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所以我们看见了短期的效果，你在这个争吵的孩子们中间做一个评判，谁对了谁错了，谁要 说对不起，谁要还给谁什么什么玩具，你评判了，那么在当下那个时刻效果是好的，对不对？可是呢，从长期我们看见了，这两个被你介入并且直接评判是非的这两个孩子呢，等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学会了什么？他们确实学了东西，因为孩子的每一天的日子就是用来观察和学习的，你不教他东西，他也仍然在吸取这个知识，他所观察的所有的知识，得出他的结论和世界观，所以孩子从你的这一场评判是非里面，他确实学到了东西。可是他学到什么呢？他学到了，就是下次当我争吵的时候，当我跟我的兄弟姐妹矛盾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找一个有力的那个叫什么后援团我一定要找强有力的后援团，只要我的后援团够强，我就是有理的，我就是对的，我就是有能力的那一方，得胜的那一方。这就是他学到的，而且成为了他的真理和思想。待到他长大的时候有些家长觉得他很痛苦，当他的孩子长大以后犯错呀，犯罪呀哈，行一些歪门邪道啊，走上歪路啊，你不要为此觉得这个孩子我很痛心疾首。你知道吗？他就是从小时候学来的。因为当他走正路的时候，当他想自己尝试来解决这个纷争的时候，没人给他机会练习。而是已经这件事，当他自己还没有想要动脑筋来为这个争吵来想怎么样解决这个争吵重新和好之前，已经有人很强有力的把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是不是？这个争端必须停止了，因为家里吵得我头疼， 停停停，啊，这件事就这样办。姐姐把玩具给妹妹，然后妹妹不要哭了，然后姐姐去房间，你去写作业，你去弹琴，这样子，你会发现哦，原来当我跟姐姐我或者我跟妹妹刚开始吵，还没找到感觉呢，或者说还没有机会让我可以有一个积极暂停，或者让我可以冷静下来，然后让我想一想，我可以换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重新跟姐姐说话，以至于可以重新得回我的玩具。我还没有机会这样动脑筋来想解决方案或者练习思考的时候，妈妈已经把这件事已经结束了。这就是我学到的，就是说我不需要为我的吵架和矛盾负责，因为妈妈会负责。我也不需要为这个事情来动脑筋，因为妈妈会动脑筋。我也甚至不需要为这件事情附上我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因为妈妈的观点已经定下来了。因为妈妈就是标准，而我不需要为任何的是非拥有标准。这就是我们介入的啊，介入产生的这个孩子学到的。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羔羊的生命，我来是要羔羊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实实在在的丰盛。我来了将要的生命，并且更丰盛，更丰盛。主耶稣叫我的生命，主耶稣叫我的生命，主耶稣，主耶稣，是要叫我的生命，生命活得更丰盛，是实实在在的丰盛。主耶稣给我新生命，生命更丰盛，更丰盛。得住生命，请你来得这住生命，请你来，请你来，信靠耶稣的生命，生命活得更丰盛，是实实在在的丰盛。请你来得这就生命，生命更丰盛，更丰盛。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